感谢贝瑞甜心对本期节目的赞助，也感谢日光派对播客联盟对本次合作的大力支持。哎呦，又到了一年之中我最挚爱的 holiday season 了，我觉得这两个月是不是值得庆祝的事儿有点多呀，比如我老伴在我阳的那一天刚刚过完生日。老伴你知道吗，你生日那一天 exactly 就是我阳的那一天，
特别棒。
然后我爸也是这个月过生日，接下来马上还有圣诞节、元旦，然后一月份又有春节。反正我刚才盘了一下日历，就发现接下来我觉得咱们聚会的日子有点多。
没错，像我们家的德州局，在你们家过圣诞节，
对，
跨年我应该是和家里人一块儿，你呢？
我现在暂定应该是在崇礼和学友们一起过，但是刚才跟那个悠悠和一农商量了一下，也有可能是回宁浪别野过一个热带年。
那你有没有安排往宁浪别野寄点那个贝瑞甜心的那个果酒？
必须啊，我周六的时候已经在咱们自己的直播间下单买了两盒了。所以在这儿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你今年年末聚会开 party， 尤其是那种女生多的 party， 就大家不想喝太多的酒精但又想有那种节日气氛，那我真的特别推荐贝瑞甜心的小方瓶果酒。就这个和那种勾兑出来的果酒不一样，因为贝瑞甜心他们家那个酒都是直接用水果低温发酵而成的，它等于是真果酒，就里面原果汁的含量超过了70%。像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喝那种偏酸的口感的话，我特别推荐美美百香果，它每一瓶都是用了10颗青梅和百香果发酵而成的，就喝起来那个味道酸酸甜甜的，我的感觉比那个酒吧里面就卖70-80一杯的那种特调酒还好喝。哎，你最爱喝什么味儿？
那我最喜欢的是荔枝甘露，因为这个口味真的几乎没有任何的酒精的感觉，就是特别清甜的荔枝果汁。然后如果你喜欢这种茶作为基底的口味，你就一定会喜欢像蜜桃乌龙和他们家新出的这个西柚绿茶。据说每一瓶这个蜜桃乌龙里面至少有10个桃子，然后西柚绿茶也是你喝着就是很清香的那个绿茶兑上西柚汁的那个感觉。而且如果你说我真的喝不了酒，你还可以用贝瑞甜心的果酒兑苏打水或者加冰，喝起来就像果汁一样，几乎没有酒精的味儿。
嗯，然后这个酒除了买回家里面自己喝，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年要去参加 party 什么的，去聚会，然后你不知道带什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礼盒。像我去年直播间在自己直播间买了好几套，今年我同样也是刚刚在我的直播间买了两套寄去万宁嘛，然后我还多买了一套寄回家，就是想过节的时候回家给我妈带，因为她也特别喜欢喝。
虽然双十二刚刚已经过去了，但是品牌方依旧给各位飞福来的小粉丝们带来了福利，现在可以去贝瑞甜心的天猫旗舰店直接买，报客服暗号姥姥姥爷一样可以享受跟我们之前直播一样的优惠。所以贝瑞甜心的小方瓶果酒4瓶礼盒装原价是169一箱，然后咱们的专属优惠是129一箱，并且额外赠送6罐起泡酒。 by the way 他们家那起泡酒也特别好喝，就是帮你兑好苏打水的。
嗯，注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力度和我们上周六直播间是一样的，等于说比双十二的时候店里面的活动还优惠，所以大家赶紧抓紧去下单。我们也会把本次活动的专属淘口令放在这个节目的置顶评论里，如果你找不到旗舰店，你就在淘宝搜索贝瑞甜心，也可以去今天节目的置顶评论里找，然后我会把什么淘口令啊都放在里面，大家可以直接复制粘贴。
OK， 咱们干杯吧 ，Cheers！
Cheers！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Giselle，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304期。大家好、
哦、哎呦，我跟你说老爷真的憋坏了，这孩子，
我从来没有像我今天这样这么想录音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俩还在说呢，姥姥其实现在所处的环境啊，装修是吧，楼上特别吵。
我们那个我在上海居住了大豪宅，楼上正在装修，特别讨厌。你说我们这么尊贵的是吧， 徐汇区的居民怎么还能忍受这种在楼上各种砸墙，所以大家如果一会儿听到我这边有点吵的话，请大家不要介意，自动屏蔽。
对，然后正常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就说，哎，那今天要不然先算了，或者晚点再录，但是我已经等不及了，同志们，我已经有一个多礼拜没有录音频了，我特别特别想说话，我强烈的表达欲被这个病给扼住了咽喉现在这个病终于把手拿开了，我现在有好多好多话要跟大家说，
你别激动，对，你慢慢说。
其实今天这期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整个感染这个奥密克戎阳了的这个过程。我知道现在其实三分之一个北京城已经
都
沦陷了，
沦陷了。
对，但如果说你已经阳的话，就是你可以跟我这病症一起对照一下，看看咱们是不是一样的。如果说你现在没阳，我知道很多人在等阳。
我呀，
对，就像姥姥这种
的，你知道吗？
坐在这等阳。
昨天晚上我就在看，我说现在这个世界杯已经决出四强了，我有一种我也进四强了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你就感觉你进了决赛圈，现在因为你到目前还没有得病，但是你就想着下一轮肯定会被淘汰的那种心态。
对，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听，希望给大家一些借鉴。今天上午其实刚录完视频，所以我现在思路还异常的清晰，那我就来给大家从头讲一下啊，这个故事吧也不是很久的之前，要从上周三说起，不对，上上周三。我现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觉得跟做梦一样，就是11月30号那天晚上，我临时决定回崇礼去滑雪。音频再之前一次，就是我说崇礼，我滑着滑着雪，突然静默，给我吓得赶紧跑回家把衣服洗了，
洗衣机的故事。
对，把衣服洗了以后就跑回了北京。我当时就弹窗了嘛，等于说我就居家隔离了5天。在我第5天弹窗消失的那一天，我就说，哎呦，我在北京待着也没劲，我再回崇礼吧。我就给我在崇礼的小伙伴发了一个微信，因为当时。你就想那个时候的情况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就还没有人阳，咱们现在见面都问，哎，你阳了吗？你阳过了吗？你发烧了吗？都是这么问的。但当时阳这件事儿在我心目中还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儿，我只是问了一下我那个崇礼的朋友，我就说现在崇礼的静默怎么样了。因为当时呢崇礼是进行了一个为期5天的静默，他所有的商店啊什么的全部都关了，然后县城是封锁的，就是你如果是住在半山腰以上的话你就还可以去滑雪，但是呢县城跟其他地方都是不通的，每天都有警察在所有地方都设了隔离带。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应该是快解封了，但是呢超市什么开不开还不知道，说你要是过来的话，他当时给了我两个建议，一个是多带一点菜，没有，他说的是你给我带点菜，他都不是让我自己带点菜，因为在那边你住在山上，你要是没法去超市的话你是没有吃的，所有的餐厅全部关门。
所以现在你就是两个选择，就是如果当时住在山上的人就是他能滑雪但是没有吃的，然后住在山下的人就是有吃的但是不能滑雪，这只能二选一。
对，其实住在山下的人也没有吃，因为超市和餐厅都是关着的。我上次不是说了吗，人家静默之前其实有建议你先去储备一定的物资，然后住在山上呢，
哎，
对，你可以在雪场吃，但雪场吃的都非常有限嘛。然后他说第一是他说让我帮他带点菜，第二呢他就说你去买点抗原，因为当时我住的那个小区就是富龙四季小镇啊，经常出什么情况呢，因为十混一嘛，那边做核酸都是就十混一，如果出现异常那你这一管里面的10个人他都会临时把你给封闭。我就感觉我当时那个礼拜在家里听到的消息都是，哎，今天几号楼被封了，明天几号楼被封了，像我住那楼1号楼也被封过，虽然是临时封控，找着那个真正的阳的人就把你这给解封了，但是呢他就说你带点抗原过来，万一你十混一了，抗原其实是一个你自证清白的武器
拿着一道杠可以，
就是，
跟人说去。
对，因为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还经常就有说核酸可能出现错误，就是要把你拉走，那人就说我肯定没有阳，我肯定是阴的，就你得有一个东西证明，
拿出一把那个验孕棒跟人说你看我没有怀孕。
对，因为当时还是觉得你是人是不可能阳的，得是多小的几率你才能可能阳啊，那基本上你如果 阳了，一定是核酸不准，就跟现在完全现在不是说只要你感冒了你别存侥幸心理，你一定是阳了，但当时是反过来的。所以呢那天我就赶紧就去问在哪能买，因为你知道在那之前我都想都没想过去买抗原。
嗯，
你想过吗？
没有。我能跟你说我到现在都没测过抗原吗？我都不会用。
我特别熟练，待会儿我帮
你一会儿你教教我
对，所以在那之前我就听说过有抗原这个东西，但是我周围的人都没有用过，然后我就开始查怎么买，结果就发现北京的药店基本上买不到。我还问了社区的人，因为听说有的社区可以领，结果我们社区的人跟我说只有那种年纪多少岁以上老人、
不方便出门做核酸的人才能领。
对，然后呢我就让老爷公打开那个大众点评的那个药店的电话，就一个一个打电话，打了大概七八个才找着一个药店。但特别巧，那药店离我们家不远，就在和我们家对面。然后那个药店他当时也没有，他说下午三点会来一批货，真的他人话
我天哪，
说下午三点会来一批。然后老爷公说来多少，那人说应该够你买的。然后呢结果
街头暗号，你们这是？
对，因为那人说你要的多我到时候可以电话通知你，所以我们就留了电话。
你买了多少抗原啊？
买了三盒。
哦，三盒是多少个呀？
挺多的，得有100个了吧，一盒好几十个呢。
你们俩很有先见之明嘛。
哎，我跟你说，我觉得整个这件事儿，现在我想起来我都觉得神了。我跟你说姐妹，因为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没有人有这个 sense。 然后老爷公就去买抗原，他回来的时候跟我说我买了1000多块钱的药。我说你疯了吧因为我们家从来也不去药店，他说我都到了药店了。
来都来了是吗？
对对，来都来了说我捎带手，我说你买什么了呀？他说就买了一些感冒药，买了退烧药，买了治嗓子的药。然后我当时就说你是巴不得咱俩一样，我说咱俩根本用不了。然后他就说那就买了就拿过去吧。而当时我还说，我说你把药拿上来，咱不用带到崇礼去，因为咱不可能在崇礼养，对不对？怎么可能？然后后来老爷公说、哎、我忘拿了，他就等于给忘在车里面了。
我天
哪，
这都是命啊朋友们。
我跟你说一切都是命。
你啊，我跟你说以后你不要老说张涵了好吗？哎，张涵可是救过你的命并且救过我的命的人。大家还记得上一期，就上一期我说我没有被在上海封控在酒店，都是因为张涵大早上起来叫我们几个出去做核酸，而且就定了8:45。我在想张涵是不是就知道啊，张涵默默地安排了这一切
对，我就觉得这件整件事就很神奇。所以呢后来就把药买了。当时北京的情况已经是没有快递小哥了，大部分小哥被封控了，所以呢我们俩特意去菜市场
买了好多菜。没想到啊，没想到过了2周多仍然没有快递小哥，但是因为大家都病了，然后没病的人都回家了，不敢那个在外边乱跑了，所以现在更叫不着快递。
真的是，当时呢我特别怕一扫码吧就变成密接了或者什么的，就当时还是
那个
2周之前的 mindset。 然后呢我还就是说哎，怎么才能找一个不扫码的地儿，然后就找了一菜市场没什么人管，然后在菜市场里买了一大堆的菜。我当时买的时候我想我一定要买那种不容易坏的叶子菜，你记得咱们小时候冬储大白菜吗？我买了3颗比脑袋还大的圆白菜。
圆白菜呀、啊、还不是
圆白菜不容易坏
啊？是是是，在咱小时候冬储的是白菜。
对，白菜也买了，娃娃菜就这种菜都买了。然后我们就开去崇礼了，开过去的路上我就接到一个特别让我喜悦的消息。当时有2个消息，第一个消息还是我一个朋友传给我，当时还叫引号加引号的内部信息。就你记不记得2周之前咱们都收到一个信息，就是说什么可能马上要不再测核酸了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个聊天记录。
那你知道吗，我当时已经完全不相信这种东西了、
我一点都不信，
因为我觉得这叫狼来了，狼来了已经不是3次，狼来了都得有300次了。那段时间我心灰意冷、就我根本就不看这些东西。人家发我什么，就原来一般群里面有人发神秘兮兮的聊天记录或者截屏、大家都饶有兴致的打开，然后开始分析或者开始看。我后来连打开我都不带打开的。
对， 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清楚，就是可能两三天以前吧，当时咱们发了一些文，反正当时发出来的那个声音就是说我们要继续严格什么动态清零什么的，当时不是经常每天下午三点召开什么什么一个什么健康的什么会吗？对，然后呢我记得就有一次早上起来，琳琳就在那个咱们群里发，就说什么紧急今天下午召开的会议的内容泄露冒号，然后什么第一就是什么以后阳性患者可以居家隔离什么之类的。当时我就说这太好了，我怎么不信呢？结果果真下午出来以后就完全跟这不沾边儿，所以当时我也是就那种心灰意冷。然后我朋友那个发给我这个聊天记录，当时就说，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信了。他还神秘兮兮的跟我说，别跟别人说先，说先别转发。你记不记得我还在咱们的群里，我说据可靠消息情况会可能会变好，我但是我不能说。结果15分钟以后我就发现各个群里面已经开始转发就是那个聊天记录了。所以当时我整个人是不信的，这是第一个我在路上得到的消息。第二个消息就是我朋友告诉我说崇礼明天解封，就因为崇礼不一直封着呢吗，我去的时候我也是抱着封着的打算，没想到就明天开始解封了，我觉得这就是一好消息。就 anyway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开始滑，一共滑了4天，从周四周五周六周日，然后那4天你就肉眼可见的有几个变化。第一是滑的第一天还要测核酸，第二天突然早上起来我去，我发现核酸条给撤了。然后我就说哎，怎么不能测核酸了呀？然后他们就说啊，你要测你只能自己去中医院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发现我到了以后做的核酸结果都不出，就是我下高速做那核酸结果2天，因为一般核酸都是48小时有效嘛，我出来的时候已经45个小时了，它只有效了3个小时。我就说这核酸都不出，然后你进血场又需要核酸报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整个这个逻辑都是不通顺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崇礼已经其实挺严重的了，基本上10混1都有异常，然后有异常呢就跟现在一样，就是有异常就是10里面有阳，你就别问就完了。然后结果我还不知道，我还端着那报告四处找问，我说我这10混1怎么还没出来呀？后来发现也不查核酸了，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第二呢就是我滑着滑着就听到一些消息，就说哎，你知道吗，说其实崇礼现在特严重，四处都是阳的，但是因为你每天只在雪场你也看不到这些人，我就觉得这都是谣言，我就属于我什么都不信了。然后包括我滑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什么富龙好多阳了的，我说嗨，那我也不去富龙，我只在万龙滑，我肯定没事，我是安全的。所以就一直这么待到了周日，
非常精彩的故事，
精彩的故事来了。周日早上起来我们在开车去雪场的路上，老爷公跟我说他嗓子不舒服，说特别干，而且我还跟他有点不高兴了。我也不是不高兴，就我就觉得
人家嗓子不舒服你什么不高兴、啊、
不是，我说那你早上喝水了吗，他说没喝，因为你知道那个我们那不是买那大桶水吗，正好旧的那桶喝完了，他就懒，他就甚至懒得去打开新的一桶。
你不是也懒得打开吗？
不是，我做的咖啡。
哦哦，
然后我就说那你嗓子干你为什么不喝
水
他说那没打开呢，我还说那你这不是活该吗，然后我就说那就到了雪场再喝吧。然后到了雪场以后我们就正常的滑，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应。结果在中午的时候在缆车里我就刷手机嘛，我突然看到一条信息，就是我们前2天一起滑雪的一雪友，他前一天晚上回北京了，他发了一个体温计的截图，那个体温计是39.8度。
嚯！
我当时说我去，我说这，然后老爷公当时就说冻的，因为你知道崇礼挺冷的、就是我觉得滑雪冻发烧挺正常的、然后我还赶紧在群里问他，我说哎，你没事吧，他说嗨，我说我测了抗原了是阴的，并且他不是前一天回北京吗，他回北京也是需要24小时
核酸，
对，所以他核酸也是阴的，抗原也是阴的，所以我当时就更没有多想了，我觉得他就是冻的。然后我们就继续滑，结果在下午已经快3点多，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一个，我说崇礼可能又要静默了，
对，
我当时就说怎么 last week once more， 我真的原话就我滑着滑着，小豪给我打了四五个电话我没接着，后来他就在群里艾特我和老爷公说快点接电话快点接电话，然后呢我们打回去一问，他就说好像明天雪场什么都要关，就是雪场也不能进了，县城可能也又要静默，给我们俩吓的。我们俩当时说咱们现在就走，但是我们俩不是没有核酸吗，因为雪场的核酸不是取消了吗，也不查了，我们俩就没做，因为我们俩本来是打算周二回北京的，于是呢我们俩就说咱们去做核酸，然后在去做核酸的路上我把老爷公拦住了，我说如果说啊咱俩阳了咱俩去做核酸就被逮一正着，我说所以
呢、哎、你当时为什么会有这觉悟觉得自己有可能已经中了呢，
是就会听到好多，就是小豪也在跟我说，就说你知道吗其实富隆有好多阳的，然后我也听到一些说万隆的很多员工、哦、说员工阳了50多个，但你知道吗就这种话我根本就不信，
嗯，
但是当时那个情况我就有点紧张，我说要不然这样咱俩先回家去测一个抗原，
抗原，因为当时你的担心主要怕被拉到方舱去，
对，我当时已经隐约听说有一些学友阳了但都是自测阳的，
嗯，
我还没有听说哪个人是大大方方的走去做了核酸阳了的，
嗯，
所以我就当时很害怕，然后我们俩就先回家去做了抗原，捅的特使劲，然后发现真的没事儿，然后我们俩就说那咱俩现在放放心心的去把核酸做了明天回家，而且你这样做核酸的时候那天特别冷，我不是还给你发照片了吗，就是零下可能得有15-16度，因为当时开车的时候是显示外面零下15度，
然后排着大队，
对，排了40分钟，排着排着我就开始咳嗽了，当时呢我就说完，因为我觉得我是属于特别容易咳嗽的，每年到这个时候
你真的是就是每年到11月份的时候全都咳成这德行，哦，现在12月份啊，那就每年我过生日这会儿，你差不多都是现在这样。
每年都是你过生日那会儿嘛，你在你的生日，我的忌日，我跟你说，
我的天哪！明年啊，老伴儿，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烧过去。
对，那天还是姥姥生日。哎 ，by the way， 我在这儿想插入一个，就是那位五人你好。我不知道你阳没阳，如果你阳可能是我传染你的，我对不起你。
怎么回事？
就是那天滑雪就老爷公不舒服，那天正好是姥姥的生日，我跟那五人还其实还挺有缘的，我们上午某一趟缆车的时候可能就是第一趟，老爷公跟我说了一句，就他当时坐我对面嘛，他说哟张雅今儿生日啊，我说对啊，我说咱们下礼拜一定要回去庆祝，当时那个五人他就坐在里面，他听到了他就说哎张雅这是不是姥姥，说但又觉得这是不是同名同姓，而且当时我们俩说话声音没有那么大，而且
他竟然没认出你来，
就是因为我戴着雪镜戴着护脸，就我这次过去其实是挺认真防护的了，就我在那个基本上所有的缆车里我都一直戴着护脸戴着镜子就没有摘过，结果后来中午的时候又坐缆车他又碰到我了，然后当时缆车里就没有，就只有4个人，
嗯，
所以他就认出我来了，然后我们俩还聊，我还跟他说，我说你听说了吗，富隆阳了好多，然后他当时就把他的护脸拽下来，里面还戴了一层口罩，他说你看我、哦、我这个非常小心什么的，他还说他很怕阳了以后牵连狗狗，我说没事狗狗没事，他然后我说只要不耽误上班就行什么乱七八糟，我们俩还哈拉了好久，他就坐我旁边，
哎没事儿，我跟你说呀，他不是被你传染也会被这个雪场其他的人传染，所以呢我觉得你也不用太愧疚。
对，但我就觉得一切很神奇你知道吗、嗯、然后呢 anyways 再回到做核酸啊，然后做核酸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有一点不对，一个是我开始咳嗽了，一个是你知道老爷公其实是一个非常抗冻的人，他那天穿了我见过他穿的最多的，就是穿的大鹅里面又穿了帽衫又穿了那个 Autopia 那羊毛打底，就穿了各种衣服，结果做核酸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愤怒，他一直在那骂骂咧咧，因为那个队进展得很慢你知道吗，因为你其实是需要填很多个人信息，结果好多人都排队的时候不填，等到你了站旁边填3分钟、哦、我就觉得他怎么这么大火呀，就他 当时很愤怒，就说他们早不甜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就说你怎么回事，他就说多冷啊。其实当时我也觉得冷，但是我没有觉得那么冷。
对，因为按照日常的张涵，他如果都觉得那么冷了，你早就冻死好几次了。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我们俩就回家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俩吃感冒冲剂就赶紧睡觉就完了，他就说好。然后我们就吃了感冒冲剂然后就睡觉。当时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我就在群里开始跟你们说，我就说我认识的人有人阳了。
没错，
然后姥姥就跟我说你别多想，而且我说完蛋完蛋我开始咳嗽了，然后他们都说你老咳嗽。
对，我说自打我认识你那年我感觉你每年冬天都咳嗽，没事儿没事儿，你肯定没事儿。
对，让我就觉得 OK， 那我可能是多心了。然后在12点的时候，老爷公跟我说他不太舒服，结果我一摸他头，给我吓一跳，特别特别烫。我就说完，那你这肯定是发烧了。但是你知道，老爷公那天买了那么多东西，唯独没买体温计，因为他就觉得他需要买点药。
哎，
但我觉得他当时那个情况是肯定是需要去吃退烧药了，我就给他吃了一个芬必得。所以你就说要不是因为他当时买的那些药，你想谁在崇礼备药，我崇礼可是啥玩意儿都没有，就什么药都没有。
我真的觉得张涵这一波操作，就整个从上海开始到在崇礼结束这一整个操作，要不是说是他安排好的，我现在都不信。我跟你讲
真的是，就是每一个药他买的全部都吃到了，然后给他吃了退烧药他就睡觉。我在群里发一个，我发一俩字完蛋叹号，我就说张涵发烧了，然后姥姥也回了一个完蛋，这是你回的第一个完蛋。
不是，我跟你讲，就是你后来在群里发的那核酸报告上写的阳性两个大字儿，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你核酸报告上有这个字的。
真的，
我当时吓疯了都。
我也是，因为当时就是老爷公不是发烧了嘛，但我就说咱们赶紧睡。然后当时我心里就一个念头，因为核酸报告我当时看了呀，我们是晚上去做的，得第二天中午才能出来。他说是12点之前，我当时想的是无论如何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先往北京开，如果到了北京那个关卡没出来报告，我们就把车停在那儿等，等报告出来我们俩再进。当时甚至都没有觉得我们是阳了，但我觉得我们当时很危险，而且我觉得老爷公这个症状万一就别人说你发烧了，你是不是阳了，你什么把你拉走就再做个测试然后他阳了呢，就我觉得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然后我们就睡觉，结果可能就是因为我太紧张了，我就半夜一直是那种没怎么睡着的，我就老觉得有人在敲我们家门。
就是，
我跟你说，
大白过来把你们俩拉走，拉到方舱。
真的是，如果我是在北京我不会这么害怕，自己的家自己的小区，然后你对社区其实也是了解的。但是因为在崇礼，就你知道这种地方它的政策永远是不清晰的，再加上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两个大白把一个人家那个他那门啊不是往外推的吗，门外面焊了一个铁杆儿。你知道我做梦梦的一个梦的人在敲门，一个我总觉得有人在我们家门外敲敲打打，然后我夜里就
焊铁杆儿。
对，按铁杆
就是你一开门发现出不去了是吗？
不是，是你根本开不了门，
哦，
因为你
门
是往外开的。就这件事本身让我很窒息，因为我住的是顶层11层，我也不可能翻窗户逃跑。然后我就半夜有两次起来以后，我就直接到那个门那块把门还打开看一眼，就确定外面没有人。然后呢又看一眼核酸报告还没出来，然后又睡，就这一夜至少折腾了3-4次。结果等到我6点多我又一下就惊醒了，惊醒以后也是第一件事儿，我就赶紧去打开手机，因为那个手机是这样，它不同步到那个健康宝里，就北京健康宝和北京健康宝都不同步，你是得去那个医院的那个公众号里去查。然后结果我就点进去发现，哎，报告已出。我当时就想赶紧把张涵摇醒，我们俩就走。然后我就迷迷糊糊中点进了那个报告，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没有受到过如此大的惊吓。就是像姥姥说，她就从来没见过阳性。为什么那么吓人？是因为整个报告白纸黑字，但是它有两个，它测了两项，那两项的那个指标写的是阳性，而且是红字儿，
对，血红色的大字儿。
就是 对，无比醒目。你们能想象当时我点开那个报告，我真的一下我浑身毛都炸起来了，我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因为当时的情况就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身边任何一个人是核酸确诊的阳性，
核酸报告里边写的阳性。
对，而且本身你就听到过说、有一些人是自测阳也很少，不像现在。然后呢，
而且你这等于自己投案自首了，你知道吗？人家自己在家测阳又阳了，也就别测核酸了，自己在家待两天。你们这好就是上赶着去做核酸，
自投罗网，
自投罗网。
所以我赶紧把老爷公摇起来了，我就说你赶紧起来，我说核酸报告出来了。他说嗯，我说阳的。然后他也点开看，他那也阳的。
哎，我想知道张涵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样啊？
哦，他继续睡觉了。
张涵不是，他是烧糊涂了呢、还是他本身对这件事就非常淡定啊？
他当时确实是在发烧，所以他一看是阳的。然后张涵把手机关上跟我说，说得踏实了，睡觉吧。
我不是，我现在就想说在当时那个阶段啊，可是我当时非常确信会有大白上门，
我也是
要求把你们俩拉走。然后我还在想，我说你们俩应该可以据理力争，但是我呢，我当时确信一定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我也是。
张涵竟然如此的淡定，
对，他就说踏实了，真的原话。
不是，让我想起了我另一位朋友，叫做老王、他们家有一条狗叫小布。然后有一次呢，在晚上特别晚，我们一起遛狗，然后那块是一个小山坡，山坡上铺满了落叶，漆黑一片，就完全看不见人。这个时候呢，老王就把小布给撒开了，就说让小布在这林子里跑跑。然后我们也看不见小布，我们就听见他那小爪子在那个落叶上撒撒就那样跑，突然一下就没声了这小布。我们说小布呢，我们就开始打着手电找，发现小布掉到了一口井里，就是它有一个井，没有井盖儿，然后小布就在里头。然后你知道吗，就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说怎么办，就第一句话肯定是
对呀，
啊怎么办呀。老王的第一句话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是属于那种一碰到紧急情况他想的就是啊行完了踏实了，
对，
那反正他也出不来了，我也进不去。那就这么着吧。我觉得张涵也差不多是这心态。
对，所以当时我其实真的挺生气的，就是首先啊，我那一晚没睡好，我觉得就是张涵的错。因为你知道就崇礼我们那个床比较小，它是一个1.5米的床、所以我们俩躺在上面本身就是离得很近，然后他夜里发烧，他那体温特别高，你知道吗？本来我就在焦急的等待，半夜一直在做梦，有人过来锁我们家门，结果你身边的人就是体温特别特别高，发烫。然后呢，我就觉得你怎么这样？而且当时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像我说的，阳性报告我都不知道这边合法不合法。
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我阳这件事是不是违法的，因为其实真的就是在一周多以前吧。我感觉第一我还怕被人歧视呢，你说是不是？一周多以前其实还是会至少你觉得哎啊，那我得离你远点儿。
我现在我也离你挺远的，反正。
对，但是你其实当时我还挺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所有人的
啊、
就因为那一个瞬间我就觉得我是我知道的所有人里面唯一一个阳性的，我就只敢把那报告发给了姥姥，发给了特别特别好的几个朋友。所有人的反应都是，我记得我老伴就一个电话，因为你知道吗，你8点多才醒，这是第一次我比你早醒了2个小时，然后我就在焦急的等待你给我打电话。因为当时我有点不知所措了，因为我当时就想，你说现在我们俩回北京肯定关卡不会让我们进的，对吧？我们俩也没核酸，张涵这还发着烧，而且你，我就不知道现在这个阳性报告，我就怕比如说 一扫那个身份证整个关卡报警，你知道吗？就说抓起来抓起来。我当时真的就有这种恐惧。然后我说可是我不走不回北京，我现在在城里，如果说一会儿有人要把我拉走去隔离，我连东西，就你在北京如果我知道我被隔离我还带一些东西，我这东西我也不全，而且崇礼特别特别冷， 我就看着旁边高烧的张涵和我，当时啊已经开始有点低烧，我已经不舒服了。听说方舱其实就好多人也不管你嘛，我说把我扔在那儿，然后呢也不给我发药，然后我这个药烧起来，
你就直接死里头了。
我就说我一定能死啊，那我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开始四处找人，就找我崇礼的学友，就问，哎，你们知不知道还有谁是阳的，他们有没有被拉走？结果没想到所有人啊，就是我问的三个人都跟我说啊，说哦，你不在那个小洋人这群里是吧？我说什么群？他们说咱们崇礼的小洋人学友群啊，稍等稍等，你确定你阳了是吧？我把你拉进来，拉进来以后先发那个核酸报告啊，说要不然人家把你踢出去。然后我就被莫名其妙的拽到了一个当时还不到300人，但是你能想象，我以为我是唯一一个阳的，被拽到了一个仅是在崇礼学友里面的300人的群里面。我进去以后就发现里面所有人都是阳的，然后呢我就开始问，我就说，哎，你们有没有人是阳的被带走了？大家就跟我说没人搭理你，说你就待着吧。然后我就说可我是核酸测出来阳的，因为当时好多人都是自测，
嗯，
然后呢他们就说你放心，管不过来，就里面都是一些陌生的学友，然后跟你说话都是那种，
不是，他们肯定一早上起来已经有好几个被拉进来了，然后每一个人新进群都是那种特别紧张，他们就这句话已经说了好多好多遍了。
对，然后因为后来还有人进群，我也是这么跟人家说的。
所以你进了群之后突然一下就踏实了，
其实有一点点安心，因为当时他们的话是说应该不会有人理你，但我好像是少有的做单管出来的，很多人都是十混一、
哦、
所以就是我这个犯罪证据非常的
确凿，
对，确凿。然后呢我就开始在那等着，这时候老伴儿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我就跟他交代了一下后事，就我们说了一下我当时真的是抱着一种交代后事的心情，因为我就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啊，你要被拉到方舱里，你这视频得给我拍啊。我说你放心，
是我说的，
对，是不是
是
我特别感动你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
什么？你特别感动？
就我就觉得
点，
我就觉得是我老伴儿，
就跟你那个都摔成那样了，把手机掏给我说，老伴儿快给我录一视频。
对，我当时想，嗯，是我老伴儿，而且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说你放心，我知道我核酸阳的那一刻，我第一件事其实不是推醒老爷公，我是先去拿了相机。
哎，不是，我当时那天我就心想，我说侯世尧呀，侯世尧。怎么所有时髦的事儿都是你非得要赶啊？
对，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对，第一只吃草的羊，我觉得我是
真够棒的。
对，然后挂了电话以后，我现在才开始慢慢，你能理解整个这件事儿，你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的。
嗯、
一开始我是拒绝相信的，从拒绝相信到我觉得我当时就说我死都不会走的，我不会去方舱的，在完全没有人邀请我去方舱的情况下，我就自己坐在客厅，我就说我是在这租房的长租客，我有居住条件，我绝对不去方舱，我就开始练习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在手机上打那个就我不去方舱的点，各种的逻辑
就是这 argue points 都写好了。
对，因为我想他要来了我得跟他讲道理，尤其我们北京市民不就是靠讲道理经常就能争取到一些权益吗、
哦、我当时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第一件事先研究一下我们家那门锁，就是看怎么能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让外边的人怎么进都进不来。
对，这我前一天晚上已经闹明白
了，研究透了。好，
对，但我就是很怕别人把我锁在里面。这个里面我要说两件让我特别感动的事儿，一个是我当时不是没有体温计吗、
嗯、
我就觉得我已经开始发烧了，但是我没有证据，而且我觉得老爷公这个我确实也得知道一下。然后我们那个朋友小豪，当然了小豪也是一直阳了后来，但他当时他还没有阳，而且你知道吗，就特别巧，前一天晚上我们本来是相约一起去做核酸的，后来临了他没去，他说我有点不敢去，他说我先看看，我先抗原测完是阴的，我明儿再看看，我先不去。结果我跟你说我们俩就是前后脚的事儿，因为这两天都厮混在一起，
嗯，
然后呢他就帮我买了体温计什么的给我放在了门口，而且他连见都不见我。我跟你讲特可怕，是因为他说我一会儿把体温计给你放门口啊，我说好，但是呢我就去睡觉了。 然后我就昏睡过去，这个时候我就听到门口有人，你知道敲那大铁门，我一点不夸张，他这种咚咚咚敲了三下，他其实是咚咚咚敲三下，他把那药扔在我门口他就走了，你知道吗？他都不想跟我见面，但他又怕我听不见，所以他敲的非常的使劲。我真的是睡觉听咚咚咚，给我吓的，我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然后我就穿上衣服，我就走到门口，我就谁？你好，谁呀？然后没有声音，谁？谁？我是长租户，我可以不用去隔离，
我不去房藏，我就不去。
我真的我可以不用去隔离。你好，有人吗？你好。然后呢，我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挪到那个铁门前，往外看了一眼，没人。我还怕大白是蹲在底下，就是想伏击
我。
我
天哪，你这是不是看那个警匪剧看多了，就抓捕犯人的那个？
就是你，因为你是整个从睡梦中被惊醒的，整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呢。我觉得我一切这都是自我保护机制。然后我就把门轻轻的推开，发现没有人，然后地上放着两盒草珊瑚含片，然后放了一个那个退烧药。然后我就捡着，不是退烧药，
你没觉得那上面连着一根绳，这是一个诱饵，当你去拿那些药的时候，天上有一张网扣了下来，直接把你兜走了。
就说你还说你没病，没病你要什么体温计？
或者那你发现那药移动了一点，然后你愿意追它又移动了一点，然后咣叽掉下来一个，
直到我走出了自己的家门，他就把我给抓起来了。
对对对，
我跟你说真的是太可怕了。然后我就把药拿回来，然后结果一测老爷宫反正烧挺高的，我还行，我37.6度，但是我觉得你在烧之前的那个37.6度和你退烧之后的37.6度是两个37.6度、
嗯、对对对，烧之前难受很多吧。
对，烧之前我浑身都酸疼，我觉得我头也疼，然后我觉得我又冷，后来37.6度这对于我来说就是退烧了、嗯、反正 anyway。 然后呢我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我赶紧买了好多物资，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如果说他给我上门磁了，我家里连吃的和水都没有，所以我就在超市下单买了好多好多水，当时不能送进小区，他只能给你丢到那个小区门口，就门卫亭外面。当时老爷公，我跟你说我真的得说男的啊，我发现一生病
病来如山倒，
而且不是，我就是觉得他们娇气，因为后来我烧的跟老爷公烧的不相上下，我当时承认我确实体温没有那么高，就整体这个病啊，我们俩的程度真的没有差很多，但是你知道、嗯、男生那种哼哼唧唧，而且他真的一病他什么事都干不了了。
哎，好像我发现这是个规律，
就为什么呀？我真的觉得你看我生病我该起来做饭起来做饭，我甚至发烧的时候每一次吃完饭我都会把碗洗了。
不是你这个呀也有点过了，你着急吗？
就是我整个人状态已经那么差了，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家里乱就会让我更加的不适，
烦躁。
对，所以反正你看那个时候我当时我也已经38度了嘛，然后我就出去穿了好多件衣服，然后到地库，然后开车开到小区门口找快递。因为你知道吗，我在去取快递那一刻我终于释怀了，是因为我看到警卫亭的地上放满了京东那个送药放满了京东送药的纸袋子，毫不夸张至少得有20个纸袋子。那一刻我真的释怀了，我就说我回头看了看，我说这小区里面至少得有这20多户跟我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找到了，我买那个大桶水买了4桶，就一桶一桶拎上车，然后把那个东西都漏好，然后又开回去，再一件一件把他们拿到楼上。这个时候我才说可以躺下了。就是我觉得整个得病的过程中间我觉得没有什么想特别多讲的，就是我发现这个病啊特神奇，真的是按照教科书来的。我生病第一天不是那个你们在群里给我发了一个那个病的那个症状，第几天
该第一天怎么着，第二天怎么着，
对，包括每天的体温，包括你的呼吸道的反应，包括你肠胃的反应，包括你什么味觉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说都神了。我的这个病的每一步都和那个卡丁卡卯，就人家那说了说2天之后退烧，我就是2天之后退烧，一点都没多烧也没少烧。然后人家说了嗓子一开始没有那么疼，是从什么第3天第4天疼的，我就是第3天第4天疼的。
哎， 你能跟我说一下嗓子疼，就我注意到两个特征啊，对于一个现在正在等着靴子掉下来的人，一个是嗓子疼真的能疼到那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吗？第二是你骨头缝疼跟你原来经历过的最重的感冒比呢有什么区别？
骨头缝疼，我真的是骨头缝疼，而且我是在发烧之前，就是我的第一个症状就是肌肉和骨头酸疼。但是坦白讲啊，就是你发烧之前的那种肌肉和骨头酸疼，因为我太容易生病了。
所以你觉得其实就是原来咱们得的那种流感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就是流感。因为你知道吗，流感就没有轻的，至少我、
啊、
我每一次流感都很严重，所以我觉得没有比我之前的任何一次流感说这次更重，没有，只是因为这三年大家都不敢得病，所以我好久没有，因为在预防新冠的同时，这三年我们其实也预防了流感。
哎，你发现神不神奇？就是这三年，我不知道是因为原来大家得了流感这种病，或者发高烧这种，都会跟别人说，但这三年大家不敢说，以至于我觉得我身边这三年就没有人发过烧。但是我知道我确信的是你肯定是没有发过烧的。
但我经常发低烧。
对，但是低烧不算啊，就是说高烧这种流感。那你说这三年咱们成功的躲过了至少这三年的流感，不过是不是也跟咱们注意防护什么出门都戴口罩有关系？
对，我觉得这三年大家就是不太敢得病嘛。
然后发现自己不敢得病的时候真的就不得病了，就咱身体这么聪明。
没有啊，你想，其实就是你会做很多防护嘛，就是而且我其实有一次发特别高的烧，就是我轻不良那次马桶盖，机场马桶盖。
对，
除非你食物中毒，否则的话你不得流感，其实一般我们的发烧都会在38度也就到头了。我的感觉啊，就普通的冻的感冒没那么严重。那这次那个酸疼就是你流感之前或者你发高烧的那种疼，那你谁烧到39度多，你不是浑身酸疼骨头缝的疼啊、那一样的。然后嗓子是这样的，我从小不就扁桃体特别肥大吗，所以我经常
嗓子疼，所以把扁桃体拉
了，到后来我把扁桃体拉了，可是我还是很容易走嗓子的一个人、然后这个疼呢，我觉得跟扁桃体的疼不太一样，它真的就是你待在那儿，你呼吸都疼。
那就是说你原来没有这么疼过，这是最疼的一次吗？
其实也不是，不是，我之前肯定有这么疼过，但我不得不说 again 又是很多年没有那么疼了。而且还有一个，我其实从很久以前，因为我知道我是扁桃体炎嘛，所以基本上我每次嗓子刚有一些症状我就会吃消炎药。因为我非常明确的知道我这个嗓子是扁桃体炎，那扁桃体炎吃头孢就是管用的，所以我每次可能刚刚有一些苗头我就开始吃药了，吃三天药你这就压下去了。这次我觉得就是病毒性感冒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没有什么药是真正
有
效的，
对，
你只能靠自己身体扛。所以这次你看我扁桃体疼，就不是扁桃体，嗓子疼，你没法吃消炎药，确实是非常非常疼，疼到我有一个晚上是没有睡好觉的，因为你可能在睡梦中你会有一些吞咽的动作就能把你疼醒。
哎呦，而且又特别干。
对，我倒没有哭，但是听到好多朋友都说就有多疼，我看跑步群里就有五人说他起来喝了一口水疼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哎，我哭过，我是有一年是春天，但是我那不是流感，我因为我完全没发烧，但是我就是嗓子直接失声了，就是完全说不出话。然后我就记得巨搞笑，那次我开车出门，然后我那天是限行，但是因为我太难受了，我就还是开了车，结果从京密路那桥从五环上下来走到那口那儿，被警察拦了下来，要查我驾照，但是你知道我完全说不出话来，就跟我说话我完全没法回答，我就那么看着的，然后那警察就觉得我特别可疑，就不停的在问我话，我也跟他说不明白，然后后来就好不容易弄完了，我就跟他解释我是嗓子不行了。结果呢，我把那驾照给他，我就到公司，到公司正好是中午，所有的人都到食堂去吃饭了，然后就我一个人坐在那办公桌前，我就哇哇大哭，坐在那儿。
哦，你是委屈的哭是吗？
我又就是疼到那种你咽唾沫都疼，喝水也疼，然后你根本没有心情吃饭，然后你又觉得我特惨，然后我还要工作，但是呢我想打电话给人家我又说不了话。
那你还能哇哇的哭，你是怎么哭的呢？
哭是能哭，你不用嗓子发出声音也是可以哭的，你试试。用鼻子是可以哭的。
我听说的这些人哭，其实他不是那种觉得自己委屈的哭，他是一种生理反应，就是我能理解，我之前 也有过，就是你一咽那个疼连着耳朵根的神经、就是连着你的泪腺，对，一下就流下来了。
如果现在听我们音频的朋友们，你如果正在经历这个的话、请你给我们留言说你是不是疼哭了。
对，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什么有用啊。第一就是很神奇，因为我特别不爱喝川贝枇杷露，你知道吧，就我不喜欢那个质感。之前我咳嗽很严重我都尽量不去喝，如果老爷公知道这件事他可能就不买了，他记错了，他记成我特别爱喝川贝枇杷露了。所以他就买了一罐，这个东西在我们家都是不存在的，你知道吗？之前咳嗽那么严重我都尽量不去喝，是因为我觉得这东西不好喝，结果老爷公买了一大罐。我就看到那个群里有人说，说这个疼啊，说其实喝川贝枇杷露最管用，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我就喝，我发现还真是。
是念慈庵吗？
念慈庵、因为你把它含在那儿，你一点一点的输送，它就让你的嗓子一直是凉凉的。
对，这样它那个 moist 一点。
对，因为它是湿润的，比含片管用。
那玩意儿你竟然会有人不爱喝，我的那玩意儿是我从小最爱喝的，
因为我不喜欢那个质感，就是那
个
texture
糖浆啊，
黏了吧，
多好喝，
对对对对，
简直太好喝了。
对，所以我就不爱喝，结果没想到老爷公记错了，把它买了。我跟你说都神了、
你说这次咱们涵涵是不是对咱们汪汪队立大功了？
真的是对汪汪队，咩咩队，对咩咩队也
立大功。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我跟姥姥，就我说我阳了，然后姥姥还跟我说，说你那个有没有金喉剑，说买点金喉剑。金喉剑是一个喷的嗓子的药，
就巨恶心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
绝了，
特别沙的慌。然后之前我们就是比如嘴里长溃疡，或者每次我们俩嗓子疼，我都会喷那个，姥姥也会喷那个。但是呢我当时一看药店是没有的，没有的卖，我就想完蛋了，因为那个我知道对我是有效的。结果我就问你，巧不巧，就可能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你记不记得有段时间我老咳嗽，就是二零年我老咳嗽，咱们还录音频。然后那一年我不是也滑雪吗，刚开始滑雪，我有一罐放在那板包里了，板包。我告诉你他在那个板包里，这件事我其实知道但我没有印象，或者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把它放在板包里的三年前，然后我后来就没用过。但我每一次就收拾板包，因为板包一年我基本只用一次，就是把那个板子运到城里或者运到哪儿的时候才用。我就是收拾的时候我见过它，但是我也没有把它取出来，我也没有搭理它。结果那天我就躺在床上，我就嗓子很疼的时候，我突然那个画面，就是因为我把它放在了板包上面那块，然后还放手套什么的，突然那个画面就是我把手套取出来的时候，我瞥了眼那个大包里面还有一个蓝色的小帽瓶的那个盖儿，那个画面就出现在我眼前了。于是我赶紧就跑到小屋里，就把板包扒拉出来，然后打开上面那个帽子，果真里面有一瓶三年前还剩下一个底儿的那个金喉剑，
福根儿，金喉剑福根儿，
福根儿。哎，我跟你说，就太牛逼了这件事儿！我在那边什么药都
有？你看他，你没老泪纵横了？
因为这个药，我在北京的家里都没有。不仅我在北京家里没有，而且我回来试图买也没买着。就问你厉害不厉害？
我以后决定拿一批金喉剑，在你每一个包里都给你伏笔一个，然后这样子你就就因为我觉得你啊 ，you and 金喉剑。你们俩应该是一个 very good friends， 你知道吗？
就我们俩应该永远绑定在一起。
没错，有你的地方就有金喉剑，有金喉剑地方就有你。
对，所以就是治嗓子就靠金喉剑和枇杷露。我特别特别疼，就一天多一点，然后就好了。所以大家，如果你现在正在特别疼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病我从头到尾生下来，我想说的是，第一，它的传播力非常非常强，就是你
姥爷呀，从他得病那天开始到现在，基本上每天 都跟我们说，哎呀，你们准备好，我告诉你们，你们逃不了，你们太可笑了。然后就听说我们谁密接了，谁谁谁谁阳了，说，哦，那行，那你们马上了，你们就做好准备。然后就说，我这回等我好了，我过两天等我转阴了，我就可以去伺候你们，因为我现在这三个月应该是无敌的，是吧？
对，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就发现周围的谁谁谁，他跟我说，哎呦，说完蛋了，说我前两天跟一朋友说话，他阳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完。你没跑，结果事实证明真的没跑，就只要你证明你确实是一个密接，那你肯定就没跑，所以我觉得第一它的传播力非常强，然后呢大家真的戴口罩是有用的，但是你知道戴口罩，我那天看了一下，就是如果说阳的那个人没戴，你戴了其实用处不大，就得他戴，因为那个病毒其实是扩散在你的口罩外面以及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他戴了口罩，首先他自己那口罩先拦了一道。
我想跟大家说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啊，我本来就是小心翼翼，因为呢我在想，我说我不想这个第一波感染，因为你知道我真正让我有点害怕的是什么吗，一个是看到张涵烧成那德行，然后我身边的很多人都烧成那个德性，我就觉得这个得病啊总归是难受的，
总是不舒服的，对，
就是人类一种趋利避害的这种生物呢，一看到别人发烧特别难受，你总之肯定是不想得的，你不会说啊我要得病。然后第二个呢，
但是你看到那个，你看到谁的症状比较弱，你不想去赶紧拥抱他接种一下吗？
不是，他们不是说不同的毒株你得了这个也不一定就不得那个，我待会儿俩一块儿得，你说我找谁说理去。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因为我发现这东西啊它特别影响运动表现，
对，
就是你得病之后你很长时间都是虚的，
是
像张涵不是到现在还虚的吗，他昨天嘚瑟瞎嘚瑟骑台子，骑完台子之后不又难受了吗，
他只骑了20分钟都不到，
对呀，
骑不下来。
我想你看啊，我是一个想1月2号再跑个厦门马拉松的人，我现在正在啃节上，你说我现在哐叽得病，先病一个礼拜再虚两个礼拜，然后呢我在厦门起跑线上一推就倒，人家都跑出去了，我倒地上。
所以我跟你说，你这次只要你不得病，你已经赢了很多人了。
我现在已经进决赛了嘛，我到厦门直接站台了，因为发现其他人我一推大家都倒了，跟多米诺骨牌似的，然后就我一个人起跑了，是吗？然后我跟你讲啊，就特别搞笑，就我觉得现在咱们的状态完全恢复到了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你记得那会儿咱们有多紧张吗，就那会儿防护那措施，什么怕下水道有气溶胶把下水道堵上，然后出门戴俩口罩，我在车里都戴着口罩当时，然后跑步也戴口罩，健身也戴口罩，你记得那段时间吗，
那是真害怕，那个时候
是这样，现在也是真害怕，而且现在更有充足的理由去害怕呀，因为你现在是旁边人都阳啊。
我觉得像你这种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见的大部分人就是有点那种，就是你知道一穿衣服然后一扬胸膛说来吧，我向
我
开枪。
我今天跟我们南二环那肉肉说，因为他也在上海，我现在也在上海，我们就看着我们南二环北京的小伙伴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就跟那堵枪眼似的，就去一个咣一下，去一个咣，就全都咣了。然后我们俩在这瑟瑟发抖，就都还没有上前线。然后他就说咱俩赌一个吧，咱俩谁先阳，说谁先阳那人是小狗。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不合理啊，你说阳都阳了，你已经够倒霉了，你还是小狗，我说这样咱俩谁先阳了，然后对方给咱们200块钱，就谁后阳的那个人给先阳那人200块钱、我说咱们对冲一下风险、结果肉肉说好，我现在准备去自杀了，我现在准备站在核酸亭把大家捅完嗓子眼的一把棉签拿过来往嘴里一放。
你跟他说不用，你让他把地址给我，我给他寄两张我的鼻涕纸。或者如果你想赢这200块钱的话，老伴儿，崇礼冰签的病毒现在就以最快的速度飞到你的身边，
给我从崇礼随便寄点东西过来，让我舔一舔。
我跟你们说，姥姥真的特害怕，因为当时 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得直播。然后当时呢，就是我还不能回北京呢，因为我是在我大概生病的第四天回的北京，因为当时就是颁布了一条，就是说不再查核酸了嘛，所以我就说赶紧回北京，因为毕竟在崇礼是不舒服的。但在最开始不知道我能回北京的时候，上周还把我们这周好多直播的品给转寄到崇礼了。然后呢，我就说那我这当时那烧成那样，我觉得我肯定直播不了啊，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我给你寄到上海吧，不然他说你别说你这崇礼的大毒包你还给我寄，我才不要呢。
对，不是你还没讲这个罗京和张林吓成什么样。
对，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给大家讲嘛，就是这样的，我不是叫回北京短暂的直播一下嘛，就回两天。
嗯，
然后呢，张林听说望京的司机就是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已经中了，但是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现在
也没人做核酸了，对，因为
这有潜伏期，而且就说因为司机很危险，
嗯，
所以就说呢强烈要求我下飞机他们俩来接我。
嗯，
于是呢我一想，我说也对，我说他们俩正好当时在顺义那山姆，不是离机场挺近的吗，
嗯，
我就说那行，那就麻烦你们俩来接我一趟。我当时想到的是，我说我全程不能摘口罩，因为张琳呢她毕竟怀孕了，万一我在飞机上比如说或者有什么 我这得了呢，我要是戴上口罩至少对她还是一个保护。
对，
于是呢他们来接我之后我们就上车了。上车之后呢，我手里因为我之前不是去了趟厦门吗，
嗯，
我手里有给姥爷买各种厦门的那个好吃的伴手礼。对，张林呢其实也要给姥爷送东西，因为姥爷和姥爷公都阳了，他们俩在家里出不了门，他们俩还是属于素质比较高的，
我们俩素质真挺高的。
对，没有说出门去买菜祸害人家，但是呢北京又既叫不着外卖，快递也不送，盒马也送不着。
对等于呢
他们家就没菜，于是呢就跟张林视频，张林在顺义的山姆就给他买了好多菜。然后呢罗京这时候就说，哎呀，我们一会儿要给侯世尧送菜怎么送呢？在我上车之前，
嗯，
他的想法是说他们俩把那个菜给你搁在你们家车顶上，然后呢再给你打电话让你下来取。
我以为也跟小豪似的敲三下门赶紧跳开，他真的是跳开，
哎，我告诉你罗京根本不敢给你放门口，他觉得门也很危险，就是从门缝里出来的那病毒就够他一受的，够他喝两壶的，所以呢他说是给放车顶上。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他们俩当时从崇礼可是开车回来的，那车可也不一定，我说你要不就放别人家车顶上。然后呢罗京这会儿回头看了看我说，张大力，说你给他送上去。所以说我们仨就直接开到你们家楼底下。然后呢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呀不光要给姥爷送菜和那个点心，我说还有一件我们直播要用的羽绒服在姥爷家，
嗯，
然后我要把那羽绒服取回来。当时罗京回头那眼睛，我从来没见过他眼睛那么大个，跟我说那可不行啊，说你要取了那羽绒服那上面都是病毒，你可别上我们家车啊，那我就把我你的箱子什么的搁在他们家楼底，我们俩可就先走了。然后你知道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
嗯，
然后真正我到你们家地库，嗯，林林可给你的菜再加上我那兜子可不少东西，
嗯，
这要搁原来罗京肯定会帮我一起拿到你们家。那天他说没事，张大力有的是劲儿，他能拿。然后我说那个他问我要不要我帮你摁一下电梯，我说不用，他说啊不用是吧，我也觉得不用，你能摁。然后就一步都没有动。这俩人我跟你说你现在知道了吧，还是张大力对你好对吗？
哎，张大力，我能跟你说，就是那天姥姥她给我打一电话说我现在把那个我们买的菜以及我给你买的吃的给你送过去，虽然说我其实才病了几天，但是我就感觉恍如隔世，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见过活人了你知道吗？然后呢
除了张涵，
对，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情况，这样他给我打完电话以后，
大家可以，对，大家可以到时候看看 vlog，
对， vlog 我都拍了。
我
当时是这样的，我本身啊我是在睡觉，其实我也没有睡觉，就是坦白讲我当时也不发烧了什么，但是这个病就是你特别虚，
特别虚，
坐久了都觉得头特晕，我就去躺在那，姥姥给我打一电话，然后我就坐起来，我就先是坐在我们家客厅里，我就往这一坐，然后我的手就放在膝盖上搓膝盖，就等这人什么时候来。他不就在楼下要摁一个门禁吗？然后门禁响了以后， 我给姥姥开了门，我就你们能知道那种盼望主人回家的狗听见了那个？
不不不，你这细节讲的不对。我当时按他们家楼门进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地下一层呢。姥爷说他就像一只就是听见主人动静的狗一样，当时就把他们家29层的门给打开了，
啊、
你知道吗？
对啊、我就是啊，我没讲，你听我说啊，我就端着相机，我就把门打开了，然后我就站在门口翘首以盼，真的就像一只狗。电梯它不是有动静吗？比如要停，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响声。然后呢，我就老觉得我都幻听了。那天为什么你等了很久才等到电梯是吗？因为我等了你很久
啊。没有啊，我是就马上就上来。
没有啊，我觉得我等了你很久啊。我端着相机，结果呢，这个时候突然叮的一声，我就端着相机，我在忙着，啊，我就发出这个声音。结果这时候，顺丰快递走过来，帮把一个箱子扔在我的门口，说：“快递啊！”我就，谢谢，
太尴尬。
然后姥姥又来了，我就，
就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我当时预计姥爷肯定会挺高兴，但我没预计他高兴的哭了起来，你知道吗？就是突然说“老伴儿”，然后就。老伴儿，你知道我好开心啊，让你过来看看我，就是那样，我要笑疯了。当时
你都录下来了对吧？
我录下来了。哎，我当时
但是你录的是我耶，你没有录你自己吧？
我也把镜头转过来，但我当时戴了口罩。
我跟你们说，你很难见到一个人类就有他那种，也不是悲喜交加，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就是
我没长尾巴，但是当时那个画面，大家如果看到我，绝对能看见我后面那狗尾巴就已经快慌掉了。我跟你说，
能不能让心灵在给你加 vlog 特效的时候给你加一尾巴？你们知道有一种就是当狗，就它那个尾巴晃的都是虚的，就啪，
对，
就是啪。然后那毛都乱了的那种，
对，
当时姥爷就是那个感觉。
主要是不光是因为我阳了，就是我跟姥姥已经有快一个月没见过面了，
半个多月了。
这个可能是2017年1月1号以来到现在，咱俩最久的一次没有见面。
嗯、
就真的隔了很久，
跟牛郎织女似的。
对，所以如果说我没有病，肯定是要拥抱一下的。结果就我姥姥还挺嫌弃我，她就说：“哎，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你就站在那儿。”对，就站在那儿。
我跟你讲，老伴儿，你不要怪我。我但凡要不是说有重要的直播和拍摄，我当时就自杀。我告诉你，我就把口罩一摘，说：“来吧，来。”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真的就是这种状态。
我觉得这种状态挺好的。你知道我有一反思，我最后讲完咱就结束啊。
嗯，
是我这次回来飞机上，我特地因为怕自己感染，因为回来不是特别重要的拍摄嘛，
嗯，
我在想经济舱人太多，然后我发现他有那种登机口升舱，
嗯，
就还挺便宜的。于是呢，我就花钱升了一个舱，然后坐在了第一排。
嗯，
结果呢，我就观察我左边有一个人就贴着我坐，
嗯，
右边隔一个过道还有一个女生，
嗯，
就这两个女生的那个邪乎的那个样子，就让我想起了疫情刚开始。
嗯，
就是首先啊，他们俩坐在那儿，然后全程戴着一个那种面罩，
嗯，
就差穿防护服了。
嗯，
然后你知道这种公务舱，你应该享受一下公务舱的餐食，就是人家拿玻璃杯给你倒那个苏打水，然后问你你是喝什么橙汁还是喝这个是，
嗯，
一概不要，连矿泉水都没喝过，就一路他就坐在那儿一口水都没有喝过。然后呢，他中途还换过一个口罩，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他本来戴的就是一 N95 那口罩，
嗯，
然后结果呢，他就跟空姐说你们这儿有口罩吗？我当时还想，我说他怎么还需要口罩啊？他是觉得我也没咳嗽，然后他就把他那旧口罩摘下来放在密封袋里，让空姐给他扔了，又换了一新口罩戴上了。就是在飞机的短短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
嗯，
然后我就在想，因为我戴的是一个普通口罩，
嗯，
就是正常喝水啊，然后我还吃了那个面包什么香蕉什么的。
那你其实这口罩，我能跟你说句实在话，你这口罩戴不戴其实也
没
什么意义。
然后呢，我就在想，我说你说咱们前一阵之前一直在抱怨说疫情耽误咱们好多年，
嗯，
然后咱们这也没干那也没看，
嗯，
我说现在疫情真的来了，如果我们反倒变退回到2020年最开始的那个时候，
嗯，
然后因为这件事儿，我坐个公务舱，我连个苏打水都没喝，等于我就，我感觉我就亏很多钱嘛。然后因为这个也不能出门堂食了，然后呢也不能去健身了，因为你很危险，然后也不能见人了或者什么的。我觉得那三年不就真的就是白过了吗？然后我就想说，我现在后来给自己制定的一个原则就是，甭管我这个靴子什么时候掉下来，但是呢，我要在保证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尽量防护。我觉得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就是我该戴口罩的时候我戴口罩，我不至于说到核酸亭去自杀，我也不至于那天就见你都不戴口罩，因为你毕竟是两道血红色的杠那种，就这种防护我觉得是必要的。但是那种过度的因为这个说，比如说我不去跑马拉松了，因为其实现在的跑马拉松是比之前三年跑的任何马拉松都危险的，因为现在你从北京就像你这样的，就比如还带着两道杠的，如果但凡是不自觉的人，他去厦门跑马拉松没有人管，
对，
因为从北京到上海一路就是一个码都没扫过，
是
就是完全畅通无阻，其实现在是最危险的。但是我又觉得就以牺牲生活为 cost 然后来防疫，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是 不值当的。
我非常非常同意。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病我得下来啊，我还是非常非常开心，我真的，我打心眼里，我 genuinely 很开心，我是第一波得的，因为我觉得我至少可以向我周围的人，而且就咱们的工作特性，就我可以把一个真实的状态反映给大家，然后我也可以真的跟大家说，像我刚才说了，第一，这个病毒很厉害，传播性啊，第二，确实难受，就是实话实说，不管是它的传播力也好，它的症状也好，严重程度也好，都比我想象的要高。但是它真的对于我来说就是流感。我那天跟了我老伴说了一句话，我老伴都笑了。我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比我那次吃坏了拉裤子那次好多了。就是拉裤子比这个难受，我还吐呢，对不对？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流感。
大部分人没有拉过裤子了。
对，那你说过去这三年，我还是觉得任何时候我们都有得病的风险。我觉得在疫情2020年当时，那是因为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害怕，是因为对这个病毒太不了解了，太未知了，
而且那会儿确实重。
对，它也确实是重，它有生命的危险，然后呢你又啥都不知道。现在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病毒我们已经有很大的了解了，我觉得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流感去看待。那你说每年的流感爆发季你是不是也是有点害怕，对不对？反正我觉得每年的流感爆发季，包括我记得当时国外就是有时候有那个什么禽流感呀，然后有时候有猪流感，或者有流感大爆发的时候，我要出国旅游，我妈都会说，哟，说你现在别去了，怪危险的，或者说你去了那边一定要做好防护，记得人多要戴口罩。我希望我们是回到那个时代，就是去正视这个病毒，然后像你说的，那你该防护，没有让大家去自杀。我就问你，你在流感爆发季的时候你不会想防护一下吗？你还是想防护的，对不对？
而且原来其实知识比较弱，就不太知道怎么防护，我原来也从来没戴过口罩，我也觉得特难受，但这三年我现在非常适应。而且因为口罩我发现我冬天可以少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围巾，
就是围脖。
对，然后你说你要真得了，你就想你得了流感，你会四处乱跑吗？你也不会，对不对？理论上来说你得了流感你也应该在家隔离，这是所有传染病的我觉得一个基础。所以我其实在这儿真的号召大家，如果说你知道你自己阳了，别出去霍霍。你知道崇礼我知道好多人，就是他们是退烧了两三天以后退烧了，就立刻就回到雪场滑雪。其实这个时候你的传染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对，我觉得像姥爷这点做特别好，就他那抗原其实基本上都是在退烧之后用的，因为那会儿其实传染性是更强的。然后他直播那天拿着他那个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说我就是一只小弱羊，特别特别特别弱，我能去直播吗？但直播群里鸦雀无声，都没有人搭理。
对，真的没人 没人接这话。然后我只好说，那你们不理我，那要不然我就连线吧。这个时候其实特想出去，我特别想见人，而现在堂食也都开了，但我觉得咱不至于非得在这时候出去吃那一顿饭。
是，做得好，给你鼓掌。
嗯，
我这些还在等着羊的人为你鼓掌，我们需要多一些你这样的人。
但如果大家有需要接种崇礼病毒的，可以
让老爷给你们舔舔 甜甜枕头，
给你们寄点我的鼻涕纸，现在还是有很多
的。你现在鼻涕纸应该已经没什么传染性了。
今天是我的第七天，就我上周一嘛，上周一发现的。今天早上起来，老爷公基本上，他其实他当时测完他已经是阴了，但是后来啊，三分钟以后，我看到后面有一个非常非常考验视力的一个小道道。非常非常淡，然后呢，我是现在还是肉眼可见，但我估计明天也差不多了。
哎呦，行，那祝老爷和老爷公早日康复。然后我们这周的音频比较密集，因为我们还要参加两个什么活动什么的，所以这周应该不会缺席了。所以那咱们就下期再
见，拜拜，
拜拜。